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必须披露他们同共产党和同中共军队、准军事组织、执法部门、公安部门或者国家安全部队的关联。观察人士认为，该法案要求扩大限制中共党员签证范围，中国人要移民美国和西方，应该及早退出中共组织。15号，资深移民法律工作者郑全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有关部门或者是个人，为了避免麻烦的话，往往有意识地隐瞒党员或者曾经是党员的身份。如果他已经拿到绿卡或者成为美国公民，只要最后发现他有隐瞒自己是党员的身份的话，绿卡或者公民身份就必须要被取消。中共驻悉尼领事馆前外交官陈用林表示，所有中共部门的官员都应该在考虑之列，因为中国基层的这些迫害不只来自于警察或者安全部门，譬如街道办的人都会伤害市民，做出一些惨无人道的事。推出这一部法案的联邦众议员巴克斯表示，中共利用我们过于宽松的签证制度来输出宣传和恶意影响，而这些中共特工当中有很多是合法来到美国的，而且没有透露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的法案将会帮助执法部门追踪共产党的活动，防止中国的很多侵权行为发生。郑全柱认为，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共渗透西方民主国家，因为中共花了很多的钱用于渗透西方，包括通过孔子学院，所以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它是一个毒瘤，要杜绝这样的现象发生。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很多向往去美国或者准备移民的中国人就要考虑尽快退出中共组织，包括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为了办移民可以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去申请退党证明，这个证明在美国的移民部门被认可，具有权威性，美国移民局亦都要看你是哪一年退的，所以越早退越好。郑全柱亦都奉劝这些人早日退出中共组织，并从思想和意识上彻底抛弃共产主义毒瘤，真正地融入到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里面。李元华说，中共组织在很多国家好早就被定义为恐怖组织，是破坏人类文明的一个组织，你作为他的一个成员肯定是不受欢迎，你不移民的话亦都不要跟中共绑在一起，他在历史上做了这么多坏事，而且他让你发誓要将你的生命献给他，你为什么要献给他呢？你要献给你自己，献给你的家庭。在各界关注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进度之际，乌克兰再次重申加入北约的意愿，但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表态不支持芬兰和瑞典入北约。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美国需要出面调解，相信分歧最终将会化解。15号，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表示将会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社民党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每场选举当中都是最大党，如今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放弃几十年来的反对立场，这样导致加入北约派在国会取得很大优势。当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正式宣布芬兰将会申请加入北约，外界认为瑞典总理安德森将会在今后几日正式提出申请。由于加入北约需要全体会员国同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却表态不支持两国入北约。安卡拉毕尔肯特大学副教授卡拉达告诉中央社，埃尔多安指芬兰和瑞典支持库德工人党 PKK 和伊斯兰教士葛兰，而 PKK 是土耳其眼中的恐怖组织。葛兰因为2016年一场失败政变遭到土耳其通缉，不过需要一些时间，最终将会获得解决。此前土耳其2009年曾经反对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人事案。美国带头和土耳其进行几个月的双边谈判之后，土耳其最终改变立场。如今美国亦都将会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一事发挥调解作用，找到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会强力支持瑞典和芬兰申请入盟。他已经和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他说，在今日的外长会议之后，我听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非常强力支持瑞典和芬兰入盟。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会就此达成共识。另外，据 CNN 报道，当日乌克兰副总理斯特凡尼希娜表示，北约从2008年就犯下一个错误，就是想对加入的国家作出承诺，却没有兑现，导致爆发三场战争，其中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和现在的乌俄战争就在乌克兰境内发生。芬兰和瑞典明显是吸取了乌克兰的教训。同时，斯特凡尼希娜再次呼吁北约尽快考虑乌克兰的申请。14号 Tesla CEO 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说， Twitter 法律部门刚刚打电话来抱怨我违反了他们的保密协议，原因是他泄露了垃圾账号抽查样本量。马斯克当晚警告 Twitter 用户，他们的推文排序被操纵，并建议关闭信息流算法生成器。马斯克13号宣布，暂时搁置对 Twitter 公司价值44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因为需要确认垃圾或者虚假账户的数量确实少于 Twitter 用户的 5%。 路透社报道说， Twitter 在5月2号的一份文件当中披露，他第一季度虚假或者垃圾账户的平均数量不到每日活跃用户数的 5%。Twitter 在报告当中亦都表示，由于误差，估算虚假或者垃圾账户的数量可能比实际数字高。马斯克说，为了找到正确答案，他的团队将会随机抽取100名 Twitter 粉丝，同时邀请其他人进行同样的操作，选择100作为样本数量，是因为 Twitter 用100来计算 5% 垃圾机械人或者虚假账户或者重复的数值，估不到这样招来了 Twitter 法律部门的电话。马斯克宣布暂时搁置对 Twitter 的收购之后， Twitter 股价应声下跌超过两成。这个是马斯克提出以每股 54.20 美元将 Twitter 私有化以来 Twitter 股价的最低水平。此外，马斯克还发帖说， Twitter 目前为用户提供两个版本的信息流，即是最新推文和主页，后者由 Twitter 的算法生成，而前者就按发送顺序显示来自关注账户的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说，修复你的 Twitter 信息流非常重要，一、点击主页按钮；二、点击荧幕右上角的星星；三、选择最新推文。你在以你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被 Twitter 算法操纵，开源算法是解决信任和功效的正确之路，它试图猜测你可能想要阅读的内容，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无意中操纵或者放大了你的观察角度。马斯克在收购公告当中曾经提议，让算法开源以增加信任，即是让公司以外的人将会能够查看并修复和修改。尽管有各种争议，马斯克表示仍然致力于收购 Twitter， 收购之后会将公司私有化。由美国107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协商委员会礼拜四首次召开公开会议，使这一部停滞已久的决案距离国会通过向前迈进一大步。议员表示，希望透过为美国技术产业注入资源，提升美国竞争力和中共抗衡，希望能够在6月中完成协商工作。该法案计划大举投资美国技术产业和研发创新，为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拨款超过520亿美元。国会一年多以来积极致力于推动和中国相关的立法措施，和中共抗衡成为分裂的两党议员罕见的共同目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捍卫美国协助建立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正处在一场将民主和人权从暴力和威权代理人的手中拯救出来的竞争。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共所做的种族灭绝、操纵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规、摄取我们的技术，并利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来影响、欺凌和胁迫。习近平认为他可以这样做而不用负责， 因为他打倒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我们的民主制度无法约束他的行动。在跟着下来几个星期里面，这个协商委员会将会进一步证明他是错误的。民主党参议员沃纳说，我认为中国对美国乃至整个所谓的西方自由国际秩序都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挑战。当日美国商会在声明当中说，这一部法案包含了很多措施，将会强化美国商界在全球的竞争力，包括为超过240个州和地方商会和商业组织最近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的美国晶片法提供资金。参议院版本法案起草议员之一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提到，参议院版本法案起草议员之一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提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希望能够在6月中之前完成协商工作，目前没有听到太多针对法案持批评或者反对的声音。如果顺利在国会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将会成为拜登上台以来最大型技术投资法案之一。支持者认为，法案将会厚植美国在关键技术和高端产业研发的实力，强化供应量和制造业的韧性。北京时间15号，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宣布，上海从下个礼拜一16号起将会逐渐解封，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而在北京，有众多北大学生集体抗议要校方拆除隔离墙，双方一度僵持不下。路透社报道，上海地铁已经准备恢复营运，目前上海地铁全网设施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演练压力测试，为开放做准备。上海部分地区的超市、便利店以及餐饮业逐步恢复有限开放，部分区域采用分片购物制度，让居民凭证一户一证一人限时限流购物。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大力宣传上海解封的场面，试图欺骗舆论，但上海今次野蛮的清零封控手段造成多少人间惨剧，让很多人不再对这个国际大都市抱有希望。不少上海人选择离开当地，在上海打拼多年的外地人亦都纷纷返回故土。此前就有很多外国人已经逃离上海，不少外商亦都已经撤离上海。而当日北大校园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据北大学生在网上发文透露，北大万柳园住住家属和同学，家属可以自由出入，但同学不能，还不允许叫外卖。万柳地方小，活动本来就受限，有人反映，既然家属能够自由进出，那我们被封住还有什么意义？学校表示要研究解决。但当晚万柳突然开始收足隔离墙，要将这里一分为二，家属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学生却在减少一半的面积里面继续被封，而理发店一个速递点、小花园的一半都被划到家属那半边，还有少量的学生住在家属那一半。如果这样封，他们不能出校，又不能叫外卖，还不能吃到学生宿舍这边的食堂，连吃饭都成问题。从网上影片看，当晚很多学生聚集，满布马路和二楼的露天走廊，校方领导手持喇叭声嘶力竭地喊话让学生回宿舍，但学生没有一个离开。此时领导身后的已修建的金属板墙突然传来巨响，有板墙被拆，一些学生鼓掌欢呼，校领导和保安都惊讶地回身向后看。不久之后，几个保安将一个男生捉出来，被那个男生愤怒地揈开。校领导后来又说，先拆了这个墙，大家回到宿舍，但学生仍不买账，质疑我们怎样确定不会半夜就偷偷全部收好。领导说请学生放下手机保护北大，学生质问说保护北大，那谁保护我们啊？双方再度陷入僵持。后来有学生站出来要同校方谈，有少量学生跟随，其他大多数学生开始散去，未离开的学生同校方谈到晚上12点仍然没有结果。后来有学生代表请两位校领导签署，不追究站出来的学生的承诺书，仍然没有结果。从学生的对话记录显示，校方开始清查寝室，要将不在宿舍的学生按参加暴动处理。有人说校方已经开始清算，事件后续发展如何，我们会继续为你追踪报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